各位好，今天一月一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先祝大家呀、啊、哈，新年愉快啊，新年快乐。这个呢，不是给大家，不是我僭，让大家僭越啊，因为平时咱们一抱拳，咱圣上如何如何，您看我这手势是这样的，对吧？这是一个江湖礼仪，或者是庙堂礼仪。我刚才跟大家抱拳呢，用的是我们道家的一个太极卧的抱法，它大概是这样的。哎，您看这手心，这个原来跟老观众都知道，我呢每年呢大概给各位恭喜拜年什么的，新年愉快，新春愉快，都用的是这个手型。所以呢，这个是有区别的啊。我不是说让大家僭越，也不是说把大家当成圣上，哎，这样恭喜一下，确实也不太合适，对吧？您这能理解这事儿。2025年呢，这也就过去了。这一年啊，过得都挺不容易的。就包括我也过得挺不容易的，好多的事情啊也在做，但是呢，也没觉得自己呢，做了有什么成就可言，对吧？那这一年啊，我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是陈楚生唱的。这可能各位很多岁数大人都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呢？《长安的荔枝》，这马伯庸马亲王写的一本书，后来呢拍成了电影。《长安的荔枝》呢，这个电影主题曲呢叫《庙堂之外》，其中有两句词儿啊，是我特别特别有感触的词儿，是什么呢？是我敬千军万马蹄下那朵花，我敬燕儿口中含泥建的家，就是唱这两句词儿唱的吧，就是我们普通人呢、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写照，尤其是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对吧？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说未来有什么特别好的希望的时候，这两句词呢就特别容易打动人。当然，你要是说可能有人说，散人你有什么可觉得这时代不好的？你都在国外生活了，你这个也挣得不少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啊。人这一辈子啊，就是他怎么说呢，更多的时候还是随波逐流，你没有办法去影响这整个的大事，对吧？我们都是蝼蚁，我们真的是都是蝼蚁，哪怕是你觉得说哎呀我挺牛逼的，你也只是个大点的蝼蚁。这是马云来讲，您觉得他算不算一大点的蝼蚁呢？他其实也算，整个的这个中国这一块最大的那脑袋之下，对吧？人家说呢，有修仙小说也老说嘛，金丹之下结蝼蚁。实际上来讲，如果你要就你到了元婴，你就会发现 ，OK， 元婴之下结蝼蚁，到最后呢，化神，哎，咱这个化神，咱圣上，对吧？之下结蝼蚁。那马云这么多年的这个辛苦，然后创建了阿里，而且呢，整个跑通了在中国的电商的流程，让中国的电商走到今天。对吧？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可是你说它影响了这个中国大势，肯定是影响了。但是，一旦说出什么问题，转手他就啊，只能够去国还乡，对吧？虽然他现在又有复出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应该还不至于说傻到这个程度吧。应该来讲，大概是如此。那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道上呢，有所建树。你包括像雷军呢，现在又是，我觉得雷军他们现在快已经成了第二个华为了，对吧？他们这些人呢，可能对世道有影响，可是但凡一旦有变，也依然会是比我们这些人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也好不了特别多。从根本而言啊，从根本的意义而言，所以作为我们这些蝼蚁们呢，该如何在这个未来的十年当中？这未来十年的最好的这一年，也就是2026年当中过得更平稳一些，然后呢为往后的年景打下一个基础呢，这也一直是我个人在想的问题。因为岁数大了嘛，对吧？在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我其实不太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你那个时候，一个是整个的社会啊，它并没有说有一种毫无希望的感觉，就有那种下坠感。那现在呢，就有这种样的下坠感了，你就没有办法，你只能够去听凭着看着这个社会那边走。那即使是我们这样的这个生活在国外的人，他依然会有这种感觉，尤其在日本这边生活，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可以二润，这次不说了。那日本这边东亚这块有一个这样的恶邻， 你始终不太可能能够真正置身事外。就像蓝小欢有一本书叫做什么置身事内，对吧？哎 OK， 那我们只能够看着这个时代往前走。包括你像你即使是说能在日本拿到了永住，拿到了入籍，对吧，他依然也不是一个一直你是离开自己的这个最熟悉的土地，你也不太可能就是第一代移民很难说完全的融入到日本的这个其他另外一个社会里边来，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融入，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事情。那如果是东亚这一边有什么那样的变故的话，日本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对吧？至于你受什么冲击，我不相信日本政府会像当年美国政府似的把所有的华人都关起来，这个没收你财产，这个我是绝对不相信的。那但是呢，这个但是你受是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这种应该叫做冲击，或者是说你叫其他一些东西都可以，会不会有这样的？我觉得它是应该会有的，这大概是如此。所以呢，就是说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说我一直也在想，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个世道上这个变动当中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昨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也在聊一些事情，对吧？其中有最后的时候嘛，就随口聊了两个点。一个呢是这个一个是健身，另外一个是学习，对吧？这个就是当时是随口聊，后来呢觉得说，哎，虽然这个爹味儿确实是重了点，但是呢跟大家聊聊呢也未必是件坏事，就是也是以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爹味儿这个东西啊，是我是强或者是说强迫你接受或者给你 PUA 你，但是呢我如果说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交流呢，我相信可能还能不至于爹味儿特别特别的重吧，就大家跟大家随便聊一下。昨天我就聊了两个点，一个是健身呢，一个是读书。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健身是就我岁数已经大了嘛，我今年已经53岁，该奔54岁走了。那像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也要健身？因为说实话啊，这个这二年从健身当中确实就因为原来也锻炼，但是没像现在这么系统，没有像现在这样连这个整个的饮食结构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在改，也没有到这种程度上。那减肥这件事情会让人整个的人身心就比较舒畅，你肉身比较轻盈，这是肯定的事情。二一个呢，你很多东西能够做得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每天呢去咬着牙去干这些你其实不是非常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它呢它会给你的精神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种体验。不看年岁大小，你只要去干就好了。这是一个抗压的能力呢，就是包括心理上呢就会比较强。这个也是健身非常重要的一个副产品吧，你算副产品也好算什么也好都算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那学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一位朋友呢说，说我这个人呢，就这个自夸一下吧，说我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直在学新东西。我喜欢学新东西，好多的东西我愿意知道它为什么，就是包括读书，也可能是生活上就是比较闲散吧。那每天读书的时间大概至少在2到3个小时，至少。每年呢大概要读100多本书，这个不是我这个说你说读的多好的书，也没看什么连环画，咱说的是这些比较正经的书，至少那个你看个这个长安的荔枝嘛，对吧，这个也算个多少算正经一点的书吧，这是算这样的，就以这个为底线还是看了一些书的。总觉得吧，就是这个世界呢你很难说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多知道一些东西呢，虽然达不到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呢这个还是多知道没有坏处。而且那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一辈子说真正说挣到钱，真不是说是在学校里或者是说在工作当中啊，你学那些东西挣到的钱，往往都是我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个阅读，以及或者是说各种各样奇怪的知识和阅历，算阅历吧，能让人挣到一些钱。学校的学的那些东西，或者说在工作当中，那哪怕在那个投资公司学到那些东西，实际上来讲未必能够说有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有这个更有效果。 就是很简单，很简单一件事儿，就是你比如说你做投资这件事情，你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真的去算这些，你用这个财务的数据，然后算这个净现值吗？对吧？然后是整个分析市场，这些东西重要不重要？重要，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是你的对于整体社会或者整个行业的某种程度的判断。如果你要是说没有这种基础的话，你的判断是一定会出问题的。就即使你有这基础，都经常会出问题，何况说没有，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的这个财富的多少，往往是你认知高低的一个体现。那两天就是这，我因为我不玩股票嘛，我太太玩股票，她说股市她挺有，她挺喜欢股市的。说为什么呢？是股市是唯一一个是靠自己的认知，就是你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认知，是把别人的兜里的钱变成你兜里钱的一个地方，对吧？总比用刀子好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不断学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愉悦。而且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说，那你不系统学习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其实很多的学习并不需要系统，你更多的时候是你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基础，然后呢，你会在多次长时间的持续的在这种阅读学习当中，你就会渐渐今天点亮一个点，明天点亮一个点，最终它变成一个星图，它就会自己就联系起来的，你就形成自己这种观念或者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好事儿。而且到今天我也没觉得自己是真正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还在不断的在学，不断的在去看东西，甚至于包括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为了去做一个节目，对吧？有时候甚至于我做完这个节目，我就在那之前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但是只要是说后来我觉得说，哎，我这做的这节目可能我这说的有点问题，或者是说我说的虽然没问题，但是这个我有兴趣，然后转手又去再读书找相关的资料，再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对这个领域我就增加了一点了解，就认知呢可能就稍微的提高了那么一微米一纳米，对吧？就这个我觉得就很有趣，这是一个事情。那除了这两点之外呢，还特别想跟各位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啊，就是说你如果您在国内，一定是没什么其他事儿干，对吧？读书呢也读了，但是每天也不能读那么多嘛，对不对？健身也是一段时间，每天抽出半个小时，把外语重新捡一捡。这个确实是我因为看很多的朋友，当然我外语确实学的也不算好啊。然后呢，这个可是还毕竟还是懂一点的，还是知道一点的。那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朋友呢，实际上而言，从大学毕业之后，这四六级啊也就到头了。好多好多的朋友确实是如此，就没有什么再应用的机会，这确实是会差一些。所以呢，再多学点外语，把这个东西捡起来，不是坏事儿。因为其实在海外也是如此，对吧？我虽然日语并不好，但是还是能够看点报纸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的。英语呢也差不多是这个比日语水平要好一些，然后呢也都可以看看报纸啊什么的。读原著读不了啊，读那个报纸是没有问题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也是会增加你很多的信息的来源。信息是什么？就是原来跟大家解释过一个，就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最大的不平等并不是财富不平等，而是信息的不平等。信息的获取这个能力，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多读外语，多看这些资料是好的。因为在互联网上大量的资料，中文的资料或者有效的信息大概只占百分之几，大量的信息都是英文的，还是需要去看原来的这些东西。尤其是在国内，你很多人现在用这个 AI 或者怎么样，这个其实经常性的胡说八道，真的经常性的胡说八道。那个我今天刚才查一个资料，我直接用的是 AI 查，我现在用这玩意儿查，我都得怎么说呢？我至少得用2到3个不同版，这还是国外的啊，这还是国外的这个 AI 产品，我用他们我去查，哎，两个以上，还得用一下这个自己网页搜索一下，我才能够确认， 这个东西你要不没有这个直接的这种阅读能力，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各位应该，或者是说愿意的话，学一点外语，就是把外语这个捡起来，主要还是英语，主要还是英语捡起来比较好一点，对吧？我们是没办法，我们因为生活在日本，所以还得是读点日本和读点日语，这个确实是挺头疼的事情。岁数大了，学东西会慢一些，尤其在语言。另外一个呢，就是找副业。什么叫副业？就您看，我现在干这活就是我的副业。这个现在到今天为止，它也是副业。那主要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呢是不要辞职，因为现在工作不太好找，尤其在国内这个不太好找。那副业这种东西呢，是好多人就愿意创业呀，哈，是要全职投入，就是由这个跟能不能成，因为创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能够成功者是凤毛麟角。不要看有很多人在那儿说，哎呀，我这个创业了，这个你幸存者偏差，应该各位都能理解的。所以呢，尽量的来讲，还是呢去找一些副业。穷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 all in，他 all in 很多东西，因为他觉得说我必须得是那个一下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是逆天改命，对吧？胜天半子，逆天改命。这个呢，就是往往是穷人变得更穷的，或者是中产变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那很多人应该是说，你要是想干这些事情，你就一定得是先是踏踏实实的把这副业找出来，而且呢，就是说让这副业的这个收入啊，哈，逐步在提高，这个才，然后你再琢磨着好。而且呢，你这个副业是什么概念呢？就跟你的主业你要有一定的区隔，为什么呢？就很多人不太理解，说这个我这副业，我用这主业来做，然后我是不是能过得更好？这会给人一个错觉，就跟很多大公司的这些高管们出来这儿创业是一样的，就把自己拿那点期权呢，然后攒那些钱都给糟光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是因为他恰恰忘了他的这个为什么当年牛逼，是因为他后边有一大平台，他忘了这件事儿了，然后觉得这是自己牛逼，错了。你并不牛逼，你是坐在位置上牛逼，知道吧？这跟咱圣上是一样的，他牛逼吗？他不，并不牛逼，但是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的牛逼，他什么都能干得了。所以呢，就是你别啃我手指头，啊！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副业这一块先给做起来，然后呢，跟主业有一定区隔，让自己呢知道自己的能力的边界，不借助平台或者是说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可能能够挣到钱？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就是有几个比较理财方面的一个小的建议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我的老观众，这个我大概在2、3年前就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你们买黄金，你们买黄金，就很多人觉得当时就你知道有多少人在下边嘲讽。说散人，你这个人就是这啥建议啊？这个对吧？难道现在不应该 all in A 股吗？当然没有人说这个啊。那难道不应该是去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美股吗？对吧？标普100呀，诸如此类的，这个呢也应该买，就是资产的配置啊，它是应该是有不同的配置的模式，然后你不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这都没问题的。但是你发现没有？我说买黄金。有错吗？你再看2、3年前黄金的价格，再看今天的黄金的价格，各位，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呀？是吧？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这个世界这几年它不会平静，它根本不会平静。那只要是不平静的世界，就是老祖宗那句话：“盛世古董，乱世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有这种什么呢？就是整体的这个观念，对吧？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就是你的信念，其实是信念和选择，其实是占比非常重的。那这个我就相信是什么？我就相信这王下这些年的这个不会有太好。你别扒拉我胡子，去别闹，快快快快，趴下趴下趴下，哎，快啊！所以说呢，这是其中的一种。那你说现在是不是要买黄金？现在我已经看不好了，2、3年前我一定是看得好的。但是呢，我给大家一个小的思路，您觉得我这说对不对啊？就是中国一直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至少表面意义上的备战，它是一个呢非常 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呢，整个世界呢，两边的阵营的在这种冲击都会非常的大，包括俄罗斯，包括像这个伊朗，包括像他们这些人，就是这个新三角吧，差不多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国家。那美国本身呢，是某种程度的战略的收缩。那什么才能够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成为某种保值或者增值的这种货币呢？对吧？那黄金、白银当然是另外一种，因为白银它涨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一种工业用途比较多一点，它并没有再成为那种贵金属货币的这种可能性。那这个法币是一直会贬值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我反正是这么跟大家说，因为我已经不用再买了，对吧？原来做这个有这个做这个首饰什么的这些东西，有不少这种玩意儿，我就不用再买这个东西了。但是各位你们自己琢磨着看看说判断是如何的，这个我不做建议啊。但是另外一个小的建议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呢，即使是美国进行某种程度的战略收缩，我依然看好，这就是信念，这就是信念。我就认为美国好，它一定会可以，一定可以的。就像虽然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特斯拉这车，我觉得这车难看的要死要死的，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买特斯拉的股票，就这么点事儿，对不对？那甭管怎么样，我也持有英伟达，就这么点事儿，因为我对它是有这种，我虽然是没有太多的宗教信仰吧，因为我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不可知论者，对吧？我是道家，而且不是道教。那但是呢，这个我对这些东西我是有他自己，就人总要有信仰的嘛。这个我是认为我是有这个信仰的，我一定要信美国的这个经济、美国的国力、美国的未来，就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当然您在国外就没什么可说，在国内呢，趁着这个人民币在升值的时候，美元在贬值嘛，对吧？然后呢，你呢能换出来就换出来，然后呢，在国境外设立账号，尽量别让中国政府知道，去买去定投啊，这个定投啊，或者是说那种就是买美国的股票，那或者是买它的标普500这种指数，对吧？这个都在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年呢，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少消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国内的这个消费呢，还是依然是在这种，我昨天跟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它在一个供给端的进行补偿，那就是说它的这些家电呢，它的这些汽车呀，这些东西，他们呢都在做这个事情，给你进行补偿。那这些东西买回来都是要贬值的，不用去看那些，就是很多人呢，他对这个财富的理解。他往往他会把这个东西这些玩意儿视作为财富的一个标准，实际上而言，那个东西是最不能够展现财富的。你除非是已经非常非常有钱了，那些玩意儿可能还行，买个好车呀或者怎么样。很多的人他是只是被消费主义或者是说被这个国家的这种补贴政策给忽悠了，然后呢让自己呢背上这个债务，或者是说买了一个只要是交完钱上完牌就已经贬值30%的、20%的这种东西，就尽量的不买这样的玩意儿。那这些消费的东西能用就先用着，这几年都先用着它吧，就不要去买了，买新的了，更换新的了。这个呢，可能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呢，可能会多一点其他的准备，大概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主要的这个理财的模式，尽量的还是就是少花钱，但是呢，也尽量不要去存现金。我刚才说了，这法币本身它是一直在贬值的，所以也不要去买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去想有没有其他的渠道能够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能够稳固但是容易变现的玩意儿。这是一个标准。你像什么？像我们现在我们玩这种古董啊，包括像这个什么存的那些酒啊，包括像这个房产呢、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很麻烦变现。那在国内，尤其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的资产又没有那么多，然后是用这个杠杆去把它这些东西拿下的时候，那这样的话给自己未来的生活要埋了很多。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清楚了之后，整个中国目前的就是民间的这种贷款。 额度一下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也是大概有这种有这种新增这种额度断崖式的下降，就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想明白的一个事情。所以大概就是这几点跟各位再说说。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健身读书充实自己，对吧？健身读书学外语充实自己，然后呢找副业是开拓这个找副业，然后呢这个买黄金或者是说定投美股这些东西，就是开源，对吧？然后呢节流呢就是少消费。这大概而言吧，就是就我昨天就是说猫冬嘛，对吧？猫冬这冬天谁也不知道多长，希望说吧，咱那个我正儿八经拱手祝贺的那就是咱圣上，能够早点挂，可能还有一分转机。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像他一样，这个身体虽然是微有小恙，但是实际上还能够扛好多年的话，反正这冬天不会太短。那能够忍一下就忍一下，能够尽量的让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的质量和这个生活质量能够延续下去，总是件好事，大概就是如此。好，这个不是跟大家说焦虑的事儿啊，就是并不想贩卖这个焦虑，只不过是我个人看到的一些东西，觉得说尽量大家能够安稳的活着是最好的。哎，这个也是我一个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这个期待，毕竟出身于中国，即使是换了这个日本的国籍，也不太可能说完全离开这个整体的这种心态的环境，对吧？这个你这个一个人的心态，就是好多人说脱脂啊什么的，你只要还说这两个字，你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整个的这个中国这个环境，包括他的思维模式。所以还是希望尽量平缓吧，普通人的生活少受一点冲击，对吧？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希望各位都好。